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毒瘾偷车少年是如何弃恶从善的，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4日。来自东欧摩尔多瓦的波格丹今年27岁，给人的感觉是个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可谁也想不到，曾经的他早早辍学，冰毒上瘾，父母将他扫地出门，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偷车过活。在他倒车逃逸的犯罪现场，警察对他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导致耻骨碎裂，随后他进了监狱。第一部分，改过自新，重新开始。2021年，波格丹出狱后走在大街上，一位女士向他递来一份请愿书，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波格丹立刻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他回忆说，即使我吸毒、偷车、无恶不作，但内心还有一丝良知尚存。中共盗窃活人的器官，再将他们杀害，肯定要制止。波格丹几乎没有上过学，他对世界现状也缺乏认知。女士向他讲述的中共罪行令他惊讶不已。我压根儿不知道中国这个古老又伟大的国家正处在侵犯人权的中共统治之下。女士接着递给波格丹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她说，我当时想，我要学这个功法，打坐看起来会很酷。我当时没有想到自己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内修方法，我的性格和人生将要彻底改变。4年过去了，当年认识波格丹的人已对他刮目相看，他不再抽烟、喝酒、吸毒和犯罪，从浑浑噩噩的不良少年变成了重德行善的修炼人。第二部分，浪子回头，他拿起了转法轮。学法轮功后，波格丹的思想转变如同脱胎换骨。他说，我原本想等我学会打坐，智商和专注力提升了，再去偷车，警察也抓不到我了。可是读了整本转法轮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作恶的后果，我在伤害自己，连累家人。我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读书中，波格丹受到启发，下定决心要戒掉毒品。即使没有去戒毒所，波格丹在6个月内完全摆脱了对毒品的依赖。他特别发现，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后，他不再有任何戒断反应。他说，练功时，我感到身体获得净化。自从受了枪伤，波格丹落下了后遗症。他的手臂连带着肩膀和背部一直感到剧烈的疼痛，可是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他的疼痛不知不觉消失了。转法轮让波格丹爱上了中国的文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历史和神话。他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说总是围绕着良心和道德，比如岳飞忠义、老子睿智、康熙德政、美猴王勇敢。他也立志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沉醉于中国的文化，波格丹开始自学中文。1年后，他能够通读中文转法轮。现在他已经学了3年，不仅能够用中文博览群书，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波格丹的家人对他修炼法轮功感到欣喜，他的妈妈总是希望儿子能够与人为善。妈妈告诉他，他一直在为波格丹祈祷，神回应了他，引导波格丹找到了法轮功。他的妹妹也喜笑颜开，我又有哥哥了，我的哥哥回来了。第三部分，慈悲为怀，感化他人。波格丹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在餐馆当厨师。他的主管嗜酒，多次找他借钱。修炼后，波格丹变得心地善良，总会借给他。久而久之，主管欠他的钱越来越多。 波格丹意识到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主管不仅找他借钱，还开始向所有同事借钱，同事们在背后抱怨主管欠钱不还。波格丹没有抱怨，而是直接找到主管并告诉他，你不能再找同事借钱，这么做不对。然而这个主管总是处处针对波格丹，对他尖酸刻薄，大发脾气。波格丹只是微微一笑，他说，我不怎么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普通人经历的痛苦远远比你看到的多。直到主管又一次向波格丹借钱，波格丹和善且坚定地告诉他，如果你再找同事借钱，老板迟早会知道，你会失去工作，你不能一直拿别人的钱伤害他们，不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我不会找老板告状，但是你必须知道，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后果。接着波格丹跟他分享了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以前我偷车吸毒，所有人告诉我做错了，我从来不听，直到我明白了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真实存在。当你从别人那里拿走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在失德，你将会付出代价。这个主管听了以后哭了，他说，别人都是恶狠狠地对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用道理来劝我，我欠你的钱最多，可你对我的态度却最温和，你怎么做到无怨无恨，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有感于波格丹的善意，主管意识到他不能再继续欠债不还了。从那以后，主管变了，他开始向波格丹还钱。波格丹告诉他，欠他的钱不用还了，先把欠其他同事的钱还清。最后主管把欠的债还完了，还和波格丹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第四部分，谦谦君子，闻过则喜。修炼前有个算命先生告诉波格丹，你有个法力超强的守护天使。当时的波格丹嗤之以鼻，哪有什么守护天使？和他一起吸毒的朋友们每次犯罪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可是只要波格丹出手，必定会被警察抓。他不仅遭受枪击，赃物也遭到全数没收。修炼后，波格丹突然发现，正是这个天使对他的守护，才会让他每次犯错都受到惩罚，及时消去了罪业，还让他明白错误会有后果，要走上正确的道路。而那些朋友们则在无节制的作恶中走上了不归路，面临严重的后果。现在波格丹的家人和朋友总是对他赞誉有加，他说，师父在经文里提到，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在听到赞美时，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飘飘然，其实我更希望听到别人指出我的不足。作为修炼人，我要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感谢师父让我走上修炼的道路，成为发自内心幸福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亲人的神奇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来，我和我家人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现仅举两例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我得法的神奇经历。我得法那一年疾病缠身，连饭都不能做。我儿子才15岁，每天都是他做饭。一天，给我介绍法轮功的一个大学生对我说，我们要去市俱乐部看师父讲法录像。我说，我也跟你去。他说，那走吧。 到了俱乐部，人家不给开门。我对看门老头说，我也想进去。老头说，你进去干啥呀？好好打你的球得了。因为我擅长打乒乓球。我说，你让我进去吧。这老头说啥也不让我进去。我说，大哥，我求你了，让我进去吧。老头说，我告诉你啊，进去了就不准出来啊，得2个小时呢。我说，行。我进去后，看到坐在椅子上的人有单盘腿的，也有双盘的，手结着印。我刚进来也不会呀，我就坐那儿了。那椅子冰凉，我就想我能不能坐住啊。不一会儿，我腰就疼了。正在播放师傅讲法录像，我一听，这法真好呀。师傅说自己43周岁了，可是师傅这么年轻，像25岁呀。师傅讲法的声音打到我脑子里了，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我心里跟师傅说，师傅的法这么好，我也不配当您的弟子呀，师傅能要我吗？我就哭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掉。这时我感觉自己的腿没有了，后背没有了，身体没有了，这手啥的都没有了，再往后就剩个脑袋了，最后就只有思维了。我就这么听着师傅的讲法，越听越爱听。我心里说，师傅，您收下我吧，虽然打人呐、骂人呐，我都犯过，但是我会改。我一边哭一边说着。很快一讲录像就结束了，大伙儿都站起来了，我没站起来。人家说，走吧，还坐在这儿干啥？我说，我还没有听够。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了，神奇的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轻，往起飘，身体都升高了。站起来走路，迈步都很大，我从没迈过这么大的步。我这胳膊往起悠荡，我却感觉不到，因为太轻了。我走到门口，看到太阳将落山还没落山的夕阳红，我就伸了一下腰，就听骨头节咔吧咔吧的响，真好受。我撒腿就跑起来了，我跑了一大圈。这地方有个沟，原来有病的时候，我宁可掉沟里，都不想绕着圈过去，就病到那种程度，就是有谁给我10000元钱，我都不跑，因为我身体太弱，根本跑不动。我一直跑到家，激动地高声喊，儿子，儿子。我儿子以为出什么事了，吓得说，妈呀，你咋的了？我就说，妈好了。儿子说，妈，你咋好的？我说，妈看师傅的讲法录像看好的。孩子就哭了，说，妈，你可好了，你有病都是我做饭，这回我不做饭了，我不愿意做饭呢。妈，你就练吧。我说，妈这回可好了，一身轻，真的，这回不用你做饭了。自打那天以后，我就好了，就没有那些个病了。我儿子也说，妈，你可好了，你就好好练吧。后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我儿子还为我保护了大法书。第二部分，亲人的神奇故事。我三姐的儿子得了胃出血的病，血小板已经下降到了最低。同修去看他，并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真心真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接受了，并真心念。第二天，外甥去做化验，报告显示血色素是 13.5， 就是说不亏血。家人不信，这怎么可能呢？一定要重做化验。结果还是 13.5， 外甥一切正常了。外甥出院后去看他父亲，他父亲说，快去看看你二姑吧。 外甥的二姑成植物人已经十年了，不会动，不会说话。她80岁的婆婆伺候她。外甥去前，我给了她几个护身符的项链，让她给她二姑戴上。外甥见到二姑就说：二姑，你还认不认识我了？她二姑看着她，眼睛直转悠，说不出话来。我外甥说：我给你戴上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能保佑你，你就能不死。你就摸着它，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半个小时，外甥的二姑突然说话了。她对我外甥说：你是林海。声音非常大，当时满屋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家人都激动不已。过了几天，外甥要回家了，他对二姑说：二姑呀，我要回家了。他二姑看着他，拽着他，不让他走。外甥说：您不让我走不行啊，票已经买了，一会儿到点了就赶不上车了。二姑突然说：我拿钱给你打车。家人们哈哈大笑，真是太神奇了，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他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外甥回来3-4个月后，给他奶奶打电话，问：奶奶呀，我二姑咋样了？他奶奶说：你二姑帮我干活呢，你等着，我把电话递给你二姑，让你二姑和你说话。我外甥问：二姑，您咋样了？二姑说：我好了，帮你奶干活呢。外甥的二姑到现在还好好的，已经70多岁了。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